在想着我家里的那个古董，不知道那个保险公司有没有把我看好，我会不会被小偷偷掉哦？啊，你看那个古董也没有说你来给我绑，我们自己用绳子把它绑到古董身上去，有没有这样？所以这里告诉大家，我的东西越少越好，越多表达我们的主人太多很难服侍，会服侍的昏头转向，啊，主人少一点的时候不要太服侍，最好都没有主人，啊，没有我的就没有主人了嘛，啊，所以说我的儿子啊，你没有听到现在的人说啊，你是囝的囝，不是囝是你的囝，你是囝的囝，哦，都变成这样了，啊。你看我们为了我们的儿子战战兢兢，啊，活得好辛苦哦，哦，像这样的，这个是第二个，啊，第三个说又作是说，色是我无二无异，长存不变，这个跟那个第一种有一点一样，但是不一样的点是他说无二无异分不出来，灵魂就是身体，身体就是灵魂，其实两个是一的，二而一的，啊，还有一点不一样，他永恒不变，永恒不灭的长存不变，哦，啊，如果依于这三个见解，这一生就不能得到超生，这一生不能得到涅槃，一定要破这三件才有办法，哦，这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讲。刚讲到了就是要修四念处跟无相三灭，来断诸想跟诸觉，哦，啊，然后他接着说，如果依于三件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甘露涅槃，啊，三件的第一种就是色是我，受想行识是我，啊，第二个就叫做那个色非我，不过它是我手，色亦我，但是色是我手，受想行识亦我，受想行识是我手，啊，第三种呢说色是我无二无异，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色中我，我中色，哦，色中有我，啊，或者我中有色，色中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身体大于灵魂，灵魂指向方寸，这样存在于身体里面的某一小部分啊，看不到啊。我中色的话是灵魂遍虚空，我的身体小于灵魂，哦，啊，不管灵魂小于我还是灵魂大于我，他的意思都是色跟我是无二无异。这个有一后面我们会读到一部二十身见经，就会把这个全部讲出来。二十个身见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无印，不管哪一个印，用色印来说好了。色是我就是第一件，哦，啊，然后色非我是第二件，哦，色非我阿含经有时候又说色亦我，啊，其实就是色是我所的意思，哦，大家记色非我，色亦我，它都指的是色是我所，有时候说色是我，色非我，有时候说色是我，色是我所，这个是第二件，这个是第一件，这个第二件，第三件有两个，就是色中我，我中色，你看色受想行识的每一个都有这四个，四五二十，变成佛陀时代著名的二十个身见，讲的就是这样。以四来讲也一样，哦，四也是四个，四是我，四亦我，四中我，我中四，色受想行识都这样套进去，啊，这个就叫二十身见。二十身见离不开就是这三大类，色是我，哦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件，就是命则是身，就是讲这个，啊，第二个色非我，色亦我，色是我所的这个第二个，就是说命亦生亦，命亦生亦就是色亦我嘛，哦，啊，那个命则是身，就是色就是我嘛，色我就是色嘛，哦，啊，这个命亦生亦就是色亦我，但是它是我的啊。第三个你看那个他说色是我无二无异，色一样是我，这个色是我里面有色中我或者我中色，这两个就是第一个又可以分成这两个理论， 所以一共有三个，只有一个跟二个，第一个又分成两个，啊就又变成第三种说法，啊第三种说法就有色中我、我中色的两个说法，哦啊色这样，受也这样，想也这样，行也这样，识也这样，叫做二十身见，四无二十嘛，无印嘛，哦，所以过去佛陀时代。大家在找铭文说的时候，一定离不开这二十个范畴，所以后面有一部经就专在讲这个。有的人说色不是我，结果他说受是我，感受的受；有的人说受不是我，但是想是我了，又变这样了、啊；有的人想非我，变成行是我或者事是我了。啊，这个一共有三个。那然后下面终于要做一个结论。他说多闻圣弟子做事思维，多闻圣弟子还没有见华，他七贤位中的任何一个阶位都可以叫做多闻圣弟子。七贤位就是我们说的修行的功德阶位，修行的功德阶位的第一个得道才进入贤圣的贤位，贤位一共有七个，叫做七贤位。七贤位的前面三个叫外环，后面四个叫四上根位，叫内环。外环 外在的环屋了， 还没有入室，还在门外。啊，内环虽然是房屋，已经进门来了。啊，圣人四人是已经见华了。啊，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叫做底下房屋，没旧的房屋了，地底底下的房屋。哦，这个是过去部派论点所分的。一切四谛论明天讲到刚刚完毕，进入功德阶位，第三一切是刚刚完毕，就是得到未到立定，是讲这样。啊，我们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以后，就怕寂寞无聊，这不是烦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请问，难道寂寞无聊不算烦恼吗？哦，那个也是烦恼，很明显的烦恼啊。有没有阿罗汉会寂寞无聊？有没有见华的人说我好寂寞无聊，你赶快送个电视来，赶快送个什么来，有没有这样的事？就是心无所依嘛，禅定还有所依。我们现在既然还在依靠电视，依靠看书，依靠看报纸，这个算什么修行？修行要由世间依，依到变成世间的诸相行思的依靠，依到所谓的所依。如果再讲所依，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我们凡夫的所依，眼耳鼻舌身；另外一个就是说禅定，叫做定，就是什么他了，什么他叫做所依，什么他的所依从未到地定算起，从未到地定以上。啊，有了未到地定以上的功夫，终于可以叫做多闻圣弟子。啊，再补充一句，过去我未到地定到底算不算三摩四陀地，一直不能判断。这一次我到假仙的时候再仔细复习观看，发现对，没有错，未到地定也是三摩四陀地，一界定不能算。未到地定算三摩四陀地，一界定不算。啊，从未到地定开始叫小三摩地，已经是三摩四陀地，没有错。啊，因为我仔细的在考究，准备一节四谛论讲完以后，如果大家配合修行是很棒的哈。一节四谛论讲完以后，我可能回过头来，从头把重要的跟修行有关的总纲再扫一下。做一个列要，一个浓缩的列要，而不再像现在这样详细的细节的说明了，把它的重点都点出来，哦，用这样做。烦恼是无孔不入的，大家不要以为没有现场就叫做没有烦恼，啊，所以要让大家现场一下，叫你们去读一经注就知道，去读一经注导致你们现场，你们谁没有现场来跟我讲，我奖金给你好了，对吧？所以读一经注就跑出来了。啊，看过来，多闻圣弟子就是已经进入七贤位了哈。多闻圣弟子做事思维，如果是一个多闻圣弟子已经进入贤位的弟子，他会这样思考，会这样的 这个思维不只是思考，重点在讲观察、称量、抉择，是实际去观察、去看、去做。蜡烛的火是怎么烫人、怎么烧人，我把它点点看，手去把它摸摸看啊，不要一下子就碰嘛，渐渐接近，渐渐接近，哦，会痛哦，会痛哦，啊，管它，我来把它碰一下看看，碰一下赶快收回来看看怎么样，嘿，会痛，确实会痛，啊，这个就叫做在思责，在称量，在观察，它痛痛到什么程度，靠越近越会痛啊，如果痛会受伤到什么程度，这个叫称量啊，在努力的称量的整个过程在做观察啊，所以毗婆舍那的重点就是观察称量抉择，观察称量完毕以后，终于知道什么是如理作意，什么叫不如理作意，什么叫正法，什么叫不正法，通通清楚了啊，这个叫做抉择啊。再看多闻顺弟子做事思维，世间颇有一法可及，而无罪过则，而无罪过则吗？啊，那个罪过则就是吗？今天有这样的吗？好、哦，世间就是整个三界叫世间，整个三界会不会有一个现象可以让我们追求而不会有过患的呢？能不能够？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说我的其实我们是他的，我说我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人的，我说我有三个房子，我就是三个房子的仆人，我们是三个房子的，不是三个房子是我的，大家要记得这个啊。如果我有一个东西，真正观察的结果，我是他的，不是他是我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是有过患吗？啊，你们再去观察看看，有没有一个我的而我不会有过患？有没有一个他是我的而我不是他的？如果他是我的而我可以不是他的，那倒是有一法没有过患。老师啊，这个纸张就是我的啊，但我不是他的啊，那纸张掉了就给他掉了，有什么关系、啊、这个根本没有价值的，你不把它看在眼中嘛，所以这个你当然不会是他的嘛，啊，他也不是你的嘛，所以你才掉了无所谓，你的手掉一只下来看看好不好，你会不会说我没有关系，所以我的就是我们是他的，我们说颠倒了、哦，所谓我的就是说他的死活跟我无关嘛，不过我要用他，只要他还在，我就可以把他随便拿来用啊，这倒是真正的我的啊，他发生怎样跟我无关，那不是我嘛，他只是我的嘛、啊、但是他发生变化，我就会提心吊胆，心会不安，这个怎么叫做他是我的呢？这我是他的，我必须去保护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既然世间所存在的所有的东西只要是我的，我就是他的话，这怎么可能没有过患呢？这个罪过是过去旧翻译翻成罪过了，就是过患的意思、哦啊、思维都不见一法可及，而无罪过者，你看佛子比丘年轻时代的代表作就是人类所测，那个人类手册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写出来的，可见他大概是三十多岁，我没有仔细考量、哦、那个时候他已经对佛法很通达，他开始教我们的就是说观察世间的一切，没有一法值得打抓，值得抓起，是不是讲得完全一样、啊、就是这样。佛子比丘跟阿姜茶的差别在哪里？佛子比丘所说的东西几乎你都可以从经教很快速直接的找到印证，啊，阿姜茶的是你要找经教的印证的时候好像找不太到，但是它的内容也完全是经教的内容、啊、它只是没有照经教的形式去写出来而已。其实过去我本来后来没有时间了，开始的时候我本来在做他这一段话，就是在做经教哪一句话的解释，要把那个阿姜茶的那个书用这样写出来，后来没有时间啊，也难得做了，知道就好了，就做那个干什么？当时是做了给大家看啊，因为没有时间哦，那个浪费时间了、 哇，两个人所说的佛法，哦，佛是比丘，我倒还没有看他有讲出自信清净的哈，哦。这个阿姜茶系统的老师在讲自信清净哦，我说这个是他的瑕疵哦，唯一的，不过跟实际修行没有关系的，那个不管哦。思维于都不见一法可起而无罪过者，啊，下面继续讲，我若起色即有罪过。就会有过患嘛，因为我起色我就变色的了嘛，我变成他的奴役嘛。那个舍利弗不是讲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吗？过去教团有一个叫阎摩迦比丘，他起了断灭见、断邪见，他说阿罗汉死后一切空空无矣，就是断灭见嘛，就是那个第一个的那个见解了，命则是生，生坏命就坏了嘛。结果教团的人都跟他讲，你这样的理论不对哦，你要更正哦。他说只有我的对，你们的都不对哦，好厉害啊！原来他有禅定呢，有禅定的人都很骄傲，你们这些没有禅定的还来跟我讲，我有禅定的你们算老几啊？我认为阿罗汉死后帮那个空空无所有，这样才对，呵呵，不得了，大家都没有办法相互去跟舍利弗报告，舍利弗终于来跟他说话，舍利弗没有说你的不对，他说阎摩迦，我来向你请教问题，第一个到底怎样，啊，他就说怎样，他照他说怎样的再问下去，他又说怎样，问到后来自己得到的结论是不是这样，不是他主张的那样，他才觉得哎啊怎么会这样，啊，舍利弗说那你怎么过去一直坚持那样的理论，他说你自己的领悟啊，我过去的理论错误，现在这样才对，呵呵，你看舍利弗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他开悟，当下顺三果，因为他有禅定在烧瓦中以明了华义的时候顺三果，再烧一个披衣正阿罗汉尼，那个披衣就是说有一个人为了报仇，他的仇家的那个主人刚好在雇用佣人，招聘用人，啊，要给他刷钱，佣金很高，结果有一个人要去报仇的时候魏章成去给他聘用，啊，他聘用来对仆人，也有这个他的仇人服侍他最殷勤最忠心，主人所需要的，主人还没有，主人睡觉了以后他才睡觉，主人还没有起来他先起来，跟主人的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得很好，哦，主人看到所招募的这些用人里面，这个人真是最忠心耿耿，终于给他做班头，常常跟在他的身边，啊，这个他的烟敌终于逮到机会了，这个主人把认为他最忠诚的仆人，终于在他不小心的时候，刀子打起来就把他一刀解决。啊，舍利弗终于问阎摩迦，如果这个主人对他有小心注意的话，他有没有机会下手？他说没有，啊，因为不注意就有机会下手。而我们的五蕴就是我们的冤家呢，那他。陈总机师，你喜欢吃荔枝，我来买荔枝给你吃，啊啊！这个钱赶快去买荔枝，荔枝从哪一条路走过去可以买？啊，你喜欢什么我就送什么来给你，啊，你喜欢睡觉就是哪一种舒服的毯子，我送一个毯子来给你的色，你的色蕴享受，哇，色蕴享受的大为欢喜，啊，荔枝让我的舌根享受的大为欢喜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来拍马屁，陈总机师，你是修行天下第一把的，听得这个什么，这个心，这个心法啊，响应飘飘然，哦，我是天下的大阿罗汉，你看都来这样骗我们的，来服侍我们，结果把我们搞惨了，变成一个好吃懒做啊，夸张自大，什么坏品格都出来了。五蕴直顺的结果就是一直五蕴一直来服侍我们，哦，叫你去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喜欢什么，最后呢我们被他害死了，就是被他一刀打起来把我们毙命了，他叫我们这样观察你，哦，啊，这样的时候不是你起了色法的时候就是有过患嘛，起了受想行识法也是有过患嘛，哦，每一个法都在纵容我们，叫我们要舒服要快乐要追求快乐要好吃 好吃懒做，要去追求特权，要比别人更上一层楼，样样都要赢过别人啊，最好不劳而获。你看都在教我们这些呢啊，我们得到这些就好高兴。你看哦，这个仆人真是忠心耿耿。我们的设想形式是典型的小人啊，什么仆人，什么忠心耿耿的仆人啊，应该想着说，我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，吃了以后我的品格会不会败坏？吃了营养健康，身体更好，品格更好，可以吃。吃了的时候会变成越来越贪吃，而以后会那个贪别人的便宜啊，这样的时候就不应该吃了。这个就是如理作义，不如理作义，这个就叫施者，就是 people 舍纳，也就是叫做关心。我没得到好处的时候，我的品格到底会变好还是变坏？我得到好处，品格反而变坏，这种好处就不要接受了。我得到好处，品格会更好，应该接受。我得到这个不好的待遇以后，品格会上升，没关系，接受。得到不好的待遇，品格会下降，这个傻瓜还去接受，赶快逃，对不对？啊，得到这个不好的待遇，品格会上升，为什么不得？我们来这边弹腿打坐，腿痛得要死，收音说不要去打坐了，打那个鬼坐干什么？不过想一想说，这个打坐对我们上进有利益的服务，也应该来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哦，就像我用这样譬喻的说明了，像这样子哦。所以说大家要有眼光，眼光要放眼大，不要近视。近视就是说只追求现在的快乐痛苦，不衡量未来的快乐痛苦。我们眼光要放眼，放眼就是钓大鱼，不要在意现在的小鱼。我们要达到最大的目标，像前面讲的嘛，出家众为什么要那么辛苦，头发剃除掉，西服西华都剃除掉，穿那个败色衣啊，自己喜欢穿的衣服都没办法穿啊，去穿自己不喜欢的还补来补去的衣服干什么啊？还要去像乞食一样去偷钵，哎，为了得到更远大的目标啊，涅槃啊，不然又不是神经病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我们做事都要这样想，现在的对我的，现在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个让我受苦的这个现象，是使我的道业增上还是降下？如果我的道业会降下的都不接受，好的也不接受，坏的也不接受；我的道业会上升的，好的接受，坏的也接受，通通要接受。像这样的，或者读经书的时候好寂寞无聊，每一个人开始读经书一定都会寂寞无聊，没有天生不寂寞无聊了。有了，他是高啊啦，星星啊，他读经书是不会寂寞无聊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类第一次去读经书一定会嘛，这个正常，你又不是圣人，对不对？圣人就不必来读经书啊，所以要逼自己试没有关系嘛，去试试看。我准备这个礼拜七天去读经处，在寂寞无聊在恐慌，逼自己观察我在恐慌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，写日记。今天晚上要睡觉以前说，从白天醒来好无聊好寂寞，到了快要入夜又有声音乱七八糟噼里啪啦响，好可怕哦，吓得快要半死，都把它记录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耐住心啊，挨过自己是限制的几天以后，终于回来，一次又一次以后就不怕了。这个就是阿姜茶说要自我放逐，就讲这个。一个人一定要逼自己要自我放逐一次一次，你不敢继续放任，但是要自我放逐。连这样的意志都没有的话，很难修行哦。啊，这里讲回来了，我若起色，就是服饰色了，服饰色印，要穿好，穿舒服的衣服，看喜欢看的，吃好吃的，这个就是色印。啊，我若起色，既有罪过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行拍外罪道啊，啊，好外行故不阿多请拍衫丢哦，啊，如果有一天战争的时候没有好料子的衣服，我怎么办？那就完了，没有衣服穿了。所以我若起色，即有罪过；若起色想行事，则有罪过。 什么叫起受想行识，都要过舒服的啦、啊，舒服的让我那个使我每当我想什么啊，就马上能满足。我想要怎样就能够得到怎样，啊，想要怎样就能够得到怎样的。蒋经国的儿子都是这样啊，你看一个一个死掉，有没有？他们当时是想要怎样就怎样，没有人能对他怎样。他在当兵的时候高兴出去逛，出去酗酒，出去怎样，底下不但不敢管理他，还服侍他，还满足他。他在做船员的时候，知道他喜欢喝什么酒，船长拼命都准备很多供应他，啊，你们要当他酒贵赶快。结果那个蒋孝武不是完蛋了吗？啊，蒋孝武也完蛋了，还一个一个完蛋。啊，你看现在听说蒋孝勇是什么糖尿病还是什么病，你看他们都是要怎样就能怎样，结果现在变成通通不能怎样，很清楚嘛、啊、这个是佛鲜活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很鲜活的例子。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要怎样以后对我是好是不好，好了就把它怎样，不好了不要怎样，要这样啊，一样啊，若即受想行识，我想要怎么样，你们就来满足我，啊，这个想，你们来满足我是敌人呢，来服侍我是我的冤家，要害死我的呢。那蒋家的那些儿子，不是都被服侍他的那些人把他们害死吗？把他们撞坏了吗？对不对？不然怎么会一个一个变成现在这样？现在他家常万贯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嘛。那人死了、啊、家常万贯要干什么用、哦、所以若其受想行识则有罪过，一样不要去醒无印、啊、因为我们听醒无印，自己最后就生死轮回去了、哦、做事之以离诸世间则无所及，到这个地步他终于啊、哦，我什么都不愿意拥有，我最好什么都不要拥有。你看看我最现在最伤脑筋的，我真的很想把现在我板桥住的地方就把它结束掉啊，结束掉一个月的房租就省掉8000块了嘛。你看我一个月就有8000块可以用，哇、哦，好富有，对不对？8000块泡在那个房租上面，但是房子里面一大堆东西要拿到哪里去？你看，所有罪过现在就通通现出来了。包括书，老实讲我现在需要看的经教两三人就够了，其他看干什么？又没有要写博士论文，如果要写博士论文这些书当然很好啊，我现在对写博士论文没有兴趣哦。像那样的话，我们现在要真正过好好的生活，修行就是锻炼生活的方式，所以修行是生活法，邪命正命，正命就是正当的生活方法，叫做正当的生活方法，叫做正命呢。修行就是在学习正命，哦，所以我们修行就是，你看一个人在那边会寂寞无聊怎么办？练习呀，看看你要怎么对付你的寂寞无聊啊。寂寞无聊如果用外在的东西来对付，永远没有用。当他外在的东西都是无常苦无我的，啊，一消失。你看怎么办呢、啊？要无所依，要心无所依，没有见法，没有办法心无所依。但是我们要有依，也不要依那么窝囊的色身香味触，应该依于味道地定以上的这些定力、定心、定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寂寞无聊，腿盘起来，马上全身舒服。什么叫寂寞无聊嘛？如果你有味道地定，这个就得到。在那边散步荡来荡去也是快乐啊，有什么寂寞无聊？你们现在有没有谁有功夫说我在那边荡来荡去很快乐？我读一进去的时候外面风景很漂亮，你尽管去欣赏，欣赏得下吗？欣赏不下。 你看看没有所依啊，所以我们要转依，把那个色身香一向依于色身香味触的所依把它转过来，转到不依于色身香味触的所依，那个就是地水火风亲王触白光明祥那些嘛，就是要依于那个、哦、 啊、所以这里说做事之宜诸世间则无所及，则无所及就是在不宜不有所依的、哦、无所及者自觉涅槃啊。宜诸世间则无所及是开始在锻炼，不是他已经能过，他就要慢慢这样锻炼啊，锻炼到有一天程度越来越高以后，终于有一天就自觉涅槃，是在讲这样。就是说无相，无相以后你要起什么东西，如果你对于世间有一法可及，你就不能得到无相定啊。当得到无相定的人，就是已经进入宜诸世间则无所及啊，但是他还没有得到圆满清净，他第一次得到净还没有圆满净，果位上升的时候叫圆满净，正阿罗汉叫做第一圆满净，这个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的第100卷最后有一个这样讲的，这个无相定以后进入的就分成这三个层次，那这个无所及者自觉涅槃，就是一步一步终于发现他正阿罗汉。如果我们现在还要有所依靠，说我叫做修行功夫道家还早，修行功夫真正道家真的开始，虽然我现在还有所依靠，依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到最后除了依靠与禅定以外什么都无依，只要有衣无穿，没有衣无穿哦，去捡些布来把它粘起来照穿不误哦，不会说这个衣无这么难看，只要一个人在没有衣无穿的时候不会管衣无难看不难看了、啊、只要能穿就可以了哦，有东西用就可以了，这个就叫宜诸世间所无所及，则无所及就没有特别我要挑选这个才行那个不行，不是说通通不要了，通通不要人也死掉了，就是说东西有就可以，不管好的不好的，我不会因为它不好就不要，它真的是一个衣服嘛，一个一碗饭嘛，这一碗饭很难吃，但是没有农药，真的卫生啊、就是比较难吃的饭，没有菜照样可以吃啊，这一碗饭特别好吃照样吃啊，我也没有特别去捡好吃的，刚好它就是这么好吃的嘛，这个叫做择无所及，择无所及就不加以选择，只要它是一个可以用的东西，不再说它好看不好看啊、好吃不好吃啊、有没有体面不管，真的能发挥作用就可以了，叫做宜诸世间则无所及。